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月14号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晨6点，中国时间晚上7点。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克里呼吁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有更多作为；泰国防暴警察清理反政府抗议者安营扎寨的地点；中国第一次参加美国领导的金色眼镜蛇年度多国军演；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的和平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北京，与中国官员举行会谈，鼓励他们向朝鲜盟友施加更大的压力，结束朝鲜的核武项目。克里国务卿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会晤。克里还会晤了其他中国官员，包括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克里国务卿说，他和习近平的会晤是积极的，非常具有建设性。克里国务卿星期五上午离开韩国，抵达中国首都北京。他在韩国会晤了朝鲜总统朴槿惠。克里访问韩国期间，正值南北双方举行7年来最高层次的会谈。克里在首尔说，中国在劝说朝鲜恢复核项目谈判方面可以发挥独特的关键作用。克里提到北京最近几个月来提供的帮助，但是他说，中国作为朝鲜燃油和银行服务业的主要提供方，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克里还呼吁能够中国在这方面应该采取更多的行动。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每年的这个时候，数千名韩国和美国军人都要进行陆海空联合军演，朝鲜通常会对此表示反对。由于平壤和首尔的会谈几乎没有取得进展，韩国表示将按计划进行军演，朝鲜方面已经表示军演将影响两国为举行韩战离散家庭团聚而进行的努力。韩国外交部长官尹炳世说，现在是时候向平壤施压了。
我们一致认为有理有效的双轨方式，也就是施压和对话同时进行，是非常必要的。因此以美韩合作为坚实基础，我们将做出更大的努力，与中国和其他国家一起，以期朝鲜无核化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克里说，在让朝鲜重返有关其核项目的会谈上，中国的角色独特而关键。
考虑到中国与朝鲜的广泛的贸易关系，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有可能影响朝鲜的行为。
中国表示正在努力结束朝鲜的核威胁，但是中国不能仅凭自己的力量实现。
维护朝鲜半岛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符合有关各方的共同利益，也是各方应该承担的共同责任。我们希望在当前形势下，有关方都能够保持冷静和克制。
克里说，中国是在帮助，但是北京可以做得更多。
我们相信中国目前可以做得更多，敦促朝鲜开始采取行动，遵守其国际义务。我将鼓励中国方面动用他们能够动用的一切手段。现在我想明确表示，中国已经有了回应。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分析人士迈克尔·奥斯林说，在国际会谈缺失的情况下，朝鲜又重新建造了一些核设施，这使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更加威胁。
与金正日领导下的朝鲜相比，我们对于金正恩领导下的朝鲜知之甚少，这是令人担心的事情。从我们掌握的每一点都显示，在那里事情是越来越不稳定和越来越变化无常。
美利坚大学的卢·古德曼教授说，
这个政权在巩固权力后，什么时候会更自信，会采取更进一步或是更多新动作？
克里说，在金正恩处决了自己的姑父张承泽后，中国与美国一样担心朝鲜的局势更加不稳。
我们以前看张承泽会说还行，这个人掌握着朝鲜的大部分权力，我们知道他们与中国有某种联系，那里有某种稳定，虽然我们不一定喜欢，但是那里有某种稳定。但是现在我想你不能再这么说了。
克里在与韩国总统朴槿惠会晤时也试图缓解韩国与日本的岛屿纷争，两国因为就这个可能富含天然气的岛屿的渔业权而产生矛盾。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韩国和朝鲜举行第二轮高级别会谈，希望能够达成一项协议，使得朝鲜战争离散家庭的团聚可以实现。星期五在边界村板门店举行的会谈是南北双方七年来最高级别会谈的延续。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南北双方在技术上仍然处于战争状态。在星期三的第一轮会谈中，朝鲜要求韩国和美国推迟举行联合军演，美韩军演预定本月晚些时候举行，和朝鲜战争离散家庭团聚的时间在同一时间。朝鲜把美韩军演视为为入侵做准备，一直要求取消军演，但是美国和韩国说军演并非侵略性质，必须按期举行。数百名泰国的防暴警察清理反政府抗议者数星期以来在曼谷安营扎寨的地点。泰国警方星期五采取行动清理政府建筑物，没有发生冲突的消息。携带警棍、头戴钢盔的警察清除了抗议者的帐篷和路障，同时用高音喇叭警告抗议者不要抗拒。反对派组织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说，很多抗议者不会轻易退让。警方清场行动的负责人对抗议者说，如果拒绝离开，警察将以宽松方式执法。泰国当局上个星期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对多名抗议者领导人提出逮捕令，但是到目前为止，警方基本上允许示威的举行。示威者封锁了交通路口，有时候还占领了政府的机构。泰国反政府抗议者试图迫使英拉总理辞职，声称英拉政府的腐败已经达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陆委会的主任委员访问中国大陆，对两岸来说是具有历史性的象征性一步，但是有分析人士说，两岸长期处于敌对状态，要想取得重大的和解还并不是可以指日可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斯诺威斯报道。
随着三二一的倒计时，台湾迎来了2014年。与此同时，在台湾海峡对岸上海也在燃放迎接新年的焰火，五彩缤纷的激光束照亮了长城。2008年，在马英九当选台湾总统之后，台北着手同北京发展经贸和文化关系。在马英九任内，两岸的贸易额几乎翻了一番，近300万大陆人去年到台湾旅游。但是打造政治和解却要难得多。海峡两岸本星期举行的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虽然没有达成任何正式的协议，但是会谈双方却很乐观。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说，
所以今天的会议只是一个开始，但是它会让两岸关系的发展往一个更正面的方向去迈进。
华盛顿史定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荣安兰说，中国最终要实现台湾和大陆统一的长期目标，在海峡对岸是很难推动的。
And if you ask the question,
如果你问你希望统一吗，70%-80%的人会说不，因此两岸统一的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荣安兰说，对大陆友好的台湾政府也受到了立法院反对派的掣肘。
Although Beijing, I think, is
虽然北京对两岸关系发展的速度有些不耐烦，但北京了解台湾的政治局限性。他们一方面可能认为，即使有局限，台湾能够做的也比马英九政府认为他们能够做的要多一些。但在另外一方面，他们也知道这不是两三年就能解决的问题。
两岸关系目前仍在向前推进，两岸官员第二轮会谈可能将于四月在台湾举行。但是两岸蓬勃发展的经贸关系转向双方的政治和解并非易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几十年来一直表示最终要和台湾实行统一，并且在政治、经济和贸易方面采取了很多举措，其中很多举措是为了在台湾赢得民心。不过有分析人士说，有一些举措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不少台湾人仍然担心两岸关系走得太近。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发的报道。
中国官员提出的建议包括新建一座连接台湾和大陆的桥梁，或者是一条隧道，以及两岸共同管理中国控制下的一座岛屿。双方本星期正在中国会晤，但是不可能触及这些项目。台湾已经暗示不适于开展这类超大型项目。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教授刘一军说，台湾民众抵制带有统一含义的举措。
统一台湾海峡两岸的不同实体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但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台湾民众的真实的想法。一方面，中国大陆它试图争取赢得台湾更多的民意，但是呢，台湾地方太小，人口太少，所以大家对我们究竟能够承受多少抱持怀疑态度。
台湾1949年因为内战而与中国分治，两岸分治状态持续至今，但是北京仍然把它视为是有朝一日与大陆统一的一个省。北京试图重新收复台湾的努力一直进展不顺，两岸的交往受到阻碍，直到2008年出现转机。当时马英九总统搁置政治议题，通过贸易和投资协定建立两岸互信。在马英九担任总统期间，两岸达成了19项经贸协定。2008年达成的一项协议允许大陆人前往台湾观光旅游，促进了台湾的旅游业。去年200多万大陆游客去过台湾，今年台湾将把自由行的大陆游客限额从每天3000人提高到4000人。2010年两岸签署经贸合作协议之后，两岸双向贸易于2010年突破1000亿美元。台湾还减少了对大陆投资的限制。中国欢迎两岸经济融合的举措，这是北京倡导的渐进统一策略的一部分。但是台北不理会北京方面提出的在2030年前建立跨越160公里的台湾海峡的大桥或隧道的提议。这个耗资800亿美元的项目是两岸统一的象征。台湾投资者倾向于开发国际化程度高、经济发达的上海附近的平潭岛。中国官员挑选这个地区作为两岸联合治理的试点，但是开放中国大陆服务业贸易的协定在台湾立法院受阻。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列举了台湾内部的政治障碍。他说，由于这些障碍，台湾陆委会和中国国台办未来会晤时、会面磋商时，很难讨论北京提出的过于雄心勃勃的计划。
一些问题涉及到台湾内部政治，也涉及到不同的工商业利益。我认为近期内这些问题不会列入陆委会和国台办的议事日程。
台湾青年公共事务协会南区学生会负责人黄春荣说，台湾将反对破坏台湾自治的方案。
基本上台湾跟中国目前是属于敌对的关系，就经济方面当然是也是要看情况，不可能说全盘的接受，不可以危害到台湾的主权的前提。
预计北京将在台湾准备2016年总统选举之际，还会推出一些亲善台湾的新方案。马英九受任期的限制，不能竞选3连任。北京希望打动台湾选民，让他们选出一位亲中国而不是倾向台独的领导人来接替马英九。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第一次参加美国领导的金色眼镜蛇年度多国军事演习，美军希望能够推动中国多位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做贡献，而中国则把参加这项军演视为一个展示国家影响力的机会。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报道。
2014年金色眼镜蛇年度多国军事演习2月11号在泰国举行，将于2月23号结束。中国过去多年中一直以观察员身份出席这项由美国和泰国共同主办的军演，但今年首次派出17名军人直接参与人道救援等多项联合军演。美国海军陆战队发言人海耶斯中校说，主办方欢迎中国军人的参与。他说，中国绝对受到欢迎，他们在工程和医疗救助方面很能干，作为主办方美国和泰国，我们跟他们一起合作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参与这次军演的中国军人主要来自广州军区，在演习正式开始之前，他们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一起为泰国一间学校修建校舍。一名美国军人说，两军官兵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齐心协力，预计会提前完成校舍的修建。美国正在实施一项亚洲再平衡战略，包括强化在该地区的军力部署以及与盟国的军事合作。与此同时，美军是与中国军队加强沟通为实施再平衡战略的一部分。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今年1月说，过去几十年来，美国致力维护的国际秩序和海上自由安全通行为中国经济腾飞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他期望通过邀请中国参与地区多国军事演习，推动中国更多的参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努力。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称，中国参与金色眼镜蛇年度多国军事演习是一项开创性举动，说明中国的军事影响力不容忽视。中国多年来对参与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的军事演习一直持谨慎态度。去年8月，国防部长常万全访问五角大楼的时候表达了中国的忧虑。
最近一个时期，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演频率和强度不断地在加大，从一定程度上使亚太的局势进一步的复杂化。
去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双方表示会努力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包括加强军事交流。之后，美中两国军方提高了互动和交往的级别和频率。中国还决定接受美国的邀请，参与今年在夏威夷举行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即便如此，中国在参与美国领导的2014年金色眼镜蛇年度多国军事演习时仍然保持低调。中国国防部网站的显要位置没有刊登这则消息。在演习开幕仪式上，日本和韩国等参与国的代表打出了自己的国旗，但参与国中国的国旗不在其中。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的最新一轮和平会谈将于星期5结束。到目前为止，争取3年内战能够结束的进程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双方在日内瓦会议讨论内容的问题上也存在严重分歧。日内瓦的和平会议于今年1月开始，目前还不清楚什么时候会举行第3轮会谈。联合国和阿拉伯联盟的调停人布拉西米星期4会见了俄罗斯和美国的外交官之后表示，会谈基本没有取得进展。本星期早些时候，叙利亚反对派提议建立过渡政府，方案没有提及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很多人把这一举动视为让步，因为叙利亚反对派一直坚持阿萨德必须下台，否则一切免谈。但是叙利亚政府拒绝了这项建议，表示这个提议脱离了有关打击恐怖主义的议题。叙利亚政府把打击恐怖主义视为日内瓦会谈的主要目的。布拉西米星期5会分别会见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的代表。星期5，联合安理会继续讨论一项决议草案，非常关注受困于叙利亚军队的平民。与此同时，一些人权团体和反政府武装说，叙利亚政府使用了一种不精确的炸弹，对平民造成灾难性影响。请听美国之音报道。
政府的一架直升机飞过大马士革郊区的达拉亚， 向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投下了两枚物件。几秒钟后，这两枚物件击中一个破败不堪的居民区，紧接着是大家一阵紧张营救伤员，这在叙利亚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画面。英国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的彼得·昆廷说，叙利亚政府越来越多地使用这种叫做筒爆弹的武器，这是一种用油桶、炸药、爆弹碎片和保险丝临时制造的便宜的武器。
你用的基本上是高效炸药，类似凝固汽油弹东西和炮弹碎片的东西，对平民造成的伤害真的非常大，非常恶劣。
在阿勒颇的一次袭击中，这样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昆廷说伤害远远不止这些。
我要说的是，这些都有象征性，这种袭击的心理摧毁能力，它让民众感到恐怖。
袭击已经让国际特赦组织关注。
已经有大量详实的证据显示，政府军、叙利亚政府的武装部队正在犯下反人类罪，他们正在犯下系统的大规模战争罪和侵犯人权罪行。
专家们说，因为政府军的飞机通常要飞得较高，以避免反政府的火力，筒爆弹无法精确瞄准，变得越来越滥杀无辜。他们采用的一种新的对高度敏感的保险丝装置，在碰撞地面前就爆炸，造成更大范围的损害。伍德说，在某种情况下，筒爆弹的威慑力就像去年叙利亚政府被迫放弃使用的化学武器一样。
叙利亚政府在滥杀无辜，却能不受惩罚。唯一制止的途径就是世界大国联手，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世界大国联手制止了化学武器的使用，但是没有专家认为他们会对叙利亚战争的双方使用的筒爆弹和其他常规武器采取同样的行动。伍德说，迫使叙利亚人达成和平的国际努力有所减弱。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朋友说，刘霞的健康状况恶化，需要治疗。他的朋友作家野渡星期五说，刘霞在电话中告诉他，他心脏感觉有问题。律师莫少平说，刘霞被送进医院接受了一系列的检查，但是一夜之后突然被要求离开医院。刘霞的丈夫刘晓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狱中服刑，他2010年还在狱中服刑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最近三年以来，他的妻子刘霞一直被单独软禁在家。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国际媒体的权益组织记者吴国界在新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中对中国提出批评。报告说，中国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拘捕了更多的记者和网络作者，打压意见人士，加紧网上的内容审查，收紧对外国媒体的限制。在中国大陆的影响下，香港、澳门和新闻和台湾的新闻自由也面临威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吴国界2月12日公布2014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芬兰、荷兰和挪威名列前三名，中国大陆在180个国家或地区中排名第175，比去年下跌一位。香港排在第61位，台湾第50位，中国大陆的盟友朝鲜则排在倒数第二，最后一名为非洲国家厄立特里亚。自记者吴国界2002年开始公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以来，尽管排名国家和地区的数量从最初的139个增加到今年的180个，但中国大陆始终处于倒数的地位。记者吴国界的报告表示，在过去一年，中国官方对记者和人权工作者的打压有持续增加。报告说， 北京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因微博实名举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李铁男贪腐而遭调离。尽管李铁男的确受到处理，广州新快报记者刘虎因微博举报官员渎职，被以寻衅滋事罪抓捕。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因调查报道中国高官的腐败，无法得到签证。而网络作者、人权活动人士许志勇和郭飞雄被捕入狱。前《经济学周报》副主编、政治观察人士高瑜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排名不应该只跌一位，但已经垫底，不会再跌多少。但2013年却是他经历过的对媒体和言论全面整肃最严厉的一年。他说，
去年呢是非常坏的一年，尤其是对舆论的打压，空前的这个整肃呢，对网络就看了不比毛泽东差，主要就是那个九号文件，以普世价值、以宪政民主、以公民社会为敌，国际啊对中国那个新闻的关注啊丝毫不能放松。
曾获记者无国界新闻奖、国际妇女新闻勇气奖等多项国际新闻奖的高瑜表示，当局对媒体和网络的整肃造成只剩下喉舌官媒在歌功溜须，成为权斗的工具。高瑜说，民众对央视东莞曝光的一面倒的痛斥，可以说是对当局舆论控制不满的爆发。他说，
中国这个新闻呢，现在几乎到了，你看看就是一个东莞打黄，你看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实际上都是对官媒，人民日报、新华社呀，当然了，最恶心人的就是央视啊。为什么对他们那么大的反感？主要就是和舆论控制是有关的。
此外，2014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说，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让中国对基本上免受新闻检查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得以施加压力，使得这三地的媒体独立陷入危险境地。报告说，北京对香港行政长官的控制，以及通过中联办对香港媒体的施压，让香港媒体的多元化愈发受到损害。香港在2014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的排名从去年的第58位下跌至61位，香港的排名是连年下跌，从2002年的第18位总共倒退了43位，比排在第50位的台湾还差。曾担任过几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的麦燕婷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媒体从业人员，他目睹了近年来香港新闻自由不断收缩的情况，尤其是2013年发生《明报》总编更换，《苹果日报》等批评政府媒体的广告被莫名抽掉，香港电视免费执照发牌，时常批评政府的商台名嘴李慧玲被调换，2月12日更被粗暴解雇等一系列事件，都让人感到来自港府和北京的无形之手逐步在遏制香港的新闻自由。麦燕婷表示，据他了解，在2012年香港市民反国民教育洗脑运动迫使港府取消计划后，北京认为香港媒体从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便有指示要逐步收回香港媒体。他认为这是香港媒体自由去年明显被收缩的主因之一。他说，
其实早在几年前，香港记者协会都已经提出香港新闻自由一直在收缩，2013年整个香港传媒啊收缩得很快，加上习近平对言论自由的掌控，到了香港当然就越来越离谱。
另外，香港记者协会星期三发表声明说，香港的新闻自由排名已经低于台湾、韩国、南非、罗马尼亚等国家。而香港大学民意研究中心早前的调查发现，香港市民对香港新闻自由的满意程度从2009年的 74.6% 下跌到2013年的 27.1%， 而近年 打击香港新闻自由的事件层出不穷，种种迹象都表明香港新闻自由状况堪忧。香港记协呼吁香港的新闻工作者、新闻机构负责人以及广大市民加入捍卫新闻自由的行列，保护传媒能不受任何外来压力和干预，继续发挥反映事实、监察政府及社会的功能。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2014年中国政府要向新疆注入600多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发展那里的经济，特别是住房和就业。分析师说，此举可能是为了改善和稳定新疆的局势，不过这样做的效果可能达不到中国政府所预期的那样。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报道。
中国官方新华社2月12日报道，2014年中国政府将再向新疆投入616.6亿元人民币，约合100亿美元，重点用于新疆的住房和就业建设，在南疆和北疆建设25类150项民生工程。报道援引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黄卫的话说，新疆今年的民生建设项目涉及饮水、电力、互联网、医疗等乡村发展各个方面，其中包括学校、幼儿园、敬老院等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年内即可建成使用。新疆2010年实施民生建设年以来，政府4年间财政支出累计超过4840亿元。原中国青年报记者、冰点周刊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向新疆落后地区投入发展资金，也许可以部分解决新疆问题。
这个很明显它不能根本解决这个新疆方面存在的问题，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缓解一下，是吧，也可以在某种上缓解一下。是当地这个维吾尔族的这个整个发展水平，生活水平、发展水平远远低于那个地区的汉族，这是肯定无疑的。
路透社说，新疆流亡人士和许多人权团体认为，中国在新疆的高压政策是导致那一地区动荡的真正原因，其中包括中国政府在那里长期推行的文化、宗教和语言等政策。新疆地区近年来不断出现暴力事件，表明汉人对新疆的统治继续遭到抵制。不过中国在镇压的同时，似乎也开始认识导致暴乱的经济根源，尤其是在新疆南部的次发达地区。为此，中国政府最新又注入100亿美元的民生发展资金。不过新疆问题的症结是否在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对此李大同说，中国需要有关新疆问题的第一流研究。目前由独立学者进行的非主流新疆研究往往受到打压。
新疆这个问题到底那个症结在什么地方，现在也没人去说，是吧，也没有真正第一流的这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真正能够说到位，到底问题在哪儿，是吧。说句老实话，即便在知识界里也不是很清楚这个事情，特别是那一年发生过那么大面积的这个仇杀之后，什么原因可以引起这那样残酷的仇杀。
李大同呼吁展开有关新疆问题的深入研究，而且这种研究要深入到新疆基层百姓的生活，注重他们的感受。针对中国政府在每次新疆暴力事件后几乎毫无例外地指责“三股势力”的经典说法，李大同说：“
哎，那是胡扯，那是胡扯。他现在只能拿这个作为那个暴力打压的那个。你想想那些非常穷的，现在所谓发生暴力行为的，都是些非常穷、非常底层的老百姓。说他为什么要暴力？说这东西你解释不了的，是吧？这没有人想死。”是吧，这种自杀性袭击为什么会产生这个东西，你没有一个，现在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路透社说，自从去年撞击天安门金水桥事件后，中国再度加大了新疆地区的安全戒备。与此同时，习近平上月提出要将维稳放在高于发展的位置。 舆论关注新疆又增100亿美元民生发展的同时，也在留意中共在新疆等边远地区维稳的发展态势。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时事经纬。在中国，国有媒体报道了有关当局在广东省东莞对性产业的打击之后，一些权益人士呼吁要善待性工作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瓦力从香港发的报道。
本星期，中国国家电视台播出了警察用铁锤砸门而入的画面。妓女和嫖客怕被拍入镜头，想办法遮住自己的脸，他们被戴上了手铐押走。这次扫黄突袭行动之前，国家电视台星期天报道了记者对东莞性交易场所的暗访。很快，当局派出数千警力扫黄。有关官员说，这个行动要持续3个月。至此，警方说已经逮捕了162人，突击查抄了将近2000个场馆，包括桑拿馆、卡拉 OK 歌厅以及其他娱乐场所。东莞是中国南方的商业枢纽，但是这个城市的娱乐业繁荣昌盛，号称中国的阿姆斯特丹。尽管广东省当局保证打击非法卖淫的性产业，但是中国的性权益活动人士说，警方的严打行动并不是正确的方式。蓝蓝是设在天津的新爱之家的创建人，这是一个独立组织，为性工作者提供声援项目。蓝蓝说，
我也在担心，就是这种现象，就是说形成蝴蝶效应，其他地区也都这样的话，那就会使这个性产业会更加地下化，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 NGO 工作会更不好做。
在中国，卖淫是非法的，性工作者和他们的客户会受到行政处罚，包括送到所谓收容教育中心拘留，最长可达2年。维权活动人士长期以来批评这种惩戒方式，说这种地方不能帮助那些被收容者重新走入社会。他说，
不会有改善，他们被收容了之后，他在收容所里边是学不到什么职业技能的，那他没有学不到任何职业技能，出来了之后是对他的生活是没有任何改善的，但只有坏的一方面。另外，他的家人知道他的这个工作对他个人生活也是没有益的。另外还有，就到投入到社会，他是有案底的，他是有被关押记录的，那他找其他工作也是对他也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在亚洲倡导健康和人权的独立组织亚洲促进会指出，中国收容所的教育目标已经受到歪曲，变成了一种牟利机制，被收容者被迫无偿劳动，还必须缴纳伙食费，这使收容所成了地方官员捞钱的企业。亚洲促进会北京分会的沈婷婷说，
收容它本质上跟劳教并没有实际性的区别，而且在某些程度上它比劳教还要恶劣，但是现在就是并没有人太多关注这个收容教育的制度，因为性工作这个群体。
当局并没有透露东莞扫黄行动中被抓捕人员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置，但很多网民对东莞和当地的性工作者表示同情。社交网站上有很多口号，包括东莞挺住、东莞加油、今晚我们都是东莞人。沈婷婷说，这种对东莞的支持显示民众对性工作者的态度正在发生改变。她说，
然后当时是有很多人骂，但是也有很多人通过这样的这个新媒体的这个渠道去了解了说底层这些边缘人群的他们的这个生存状况。
这个星期的大规模扫黄行动的起因是中国国有媒体央视星期天播出了一个调查视频。这个节目中秘密拍摄的视频显示，东莞的妓院中穿着暴露的小姐们在台上扭动，同时老鸨让这位记者挑选他中意的女子。在这个节目中显示，这位记者向当地警方报告了他亲眼目睹的性交易，但警方没有行动。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当局将8名警察主管停职，并保证惩罚所有那些为非法交易提供保护的有关官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索契冬奥会正在进行之际，气温的升高引起一些人担心赛事能否正常举行。请听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黑海边索契的气温已经达到摄氏20度，尽管在罗萨库特山区的温度稍微寒冷一些，但是阳光明媚，人们已经扔掉了大衣和手套。来自芬兰的马蒂凯宁从2010年开始就与当地的组织者一起工作，以确保雪地赛事可以顺利举行。他相信一切都会按计划完成。马蒂凯宁说，与2月份应有的温度相比，现在的天气更暖和一些，但是因为早些时候冬天下的雪打下的良好基础，能确保滑雪道的状况良好。这也意味着组织者不需要动用在奥运会前储存的数千立方的积雪。
天气确实改变了很多，1月份天气很冷，12月也是，现在却不正常的变暖了，这是为什么雪在融化的原因。雪每天都在融化，昨天是冬奥会历史上最温暖的一天，在高尔基跳台滑雪中心，天气状况完美，14摄氏度，积雪层是-1度，所以我想我们的情况还好。
马蒂凯宁多年来一直在全球各地的滑雪圣地工作，因而对雪地的状况了解很多。很多以山地为主的赛事还没有开始，包括高山滑雪。马蒂凯宁认为不用担心。
Don't worry about that.
不用担心那个。今天海上温度是20摄氏度，在这里高尔基滑雪场，这个地方可能是15到17摄氏度。我们一直在进行比赛，当然，你走得越高，你就会发现结冰层，一些积雪的表面有冰，冰蒸发掉以后，这让雪冷却。
参赛队员的反馈基本上良好，北欧两项冠军弗伦泽尔说，
这种温度下雪地状况真的还不错。
观看赛事的人们在享受着明媚的阳光，来自美国的沃斯丁甚至穿上了他的短裤和拖鞋。
我把短裤和拖鞋带来是因为我想我会在酒店里穿，我没想到我可以穿着短裤和拖鞋观看冬奥会的冰球比赛。今天外面的天气太好了，所以我决定这样穿。
来自德国法兰克福附近的希伯说，穿冬衣太热了。
你从山上下来还穿着那么多衣服，真的太热了。我们昨天从山上下来出了不少汗，我们是在那里观看女子速降滑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环保组织批评俄罗斯的索契冬奥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并且还说国际奥委会对有关的批评置之不理。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报道。
俄罗斯绿色和平组织以及一直关注索契环境问题的另外一家环保组织北高加索生态执勤星期三发表报告和声明说，正在索契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不但使当地的一些稀有珍贵植物、国家公园、许多动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同时使俄罗斯的生态环保工作未来变得更加困难。俄罗斯著名生态环保学者、科学院通讯院士和北高加索生态执勤组织的成员亚伯洛科夫说，俄罗斯幅员辽阔，其实有许多比索契更好和更方便的地方本可以举办冬季奥运会，但是当局却偏偏选择了索契。他分析说，他说索契及其附近的地区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生物多元化中心，国际社会公认应对这个生物多元化中心加以保护，无论是现在的俄罗斯还是苏联时代都对此承认。俄罗斯和苏联政府都强调过那里有高加索自然保护区，有索契国家公园等等，也就是说他们有义务和责任保护好这个生物多元化中心。但是现在却因为冬奥会在那里大兴土木，使这个多元化生物中心受到破坏。为什么呢？我的回答就是，这不是在发展体育，而是利用这次冬奥会使索契黑海岸边昂贵的土地能够被利用开发，来达到 商业目的，所以这次冬奥会也就变成了一次商业活动。亚波洛科夫说，利用这次冬奥会，一些利益集团能够在索契附近的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中兴建酒店、体育中心等各种设施，官员和富商们去那里度假休闲变得更加方便。他说，这次冬季奥运会对当地环境的影响，在未来的很长的时间里将会逐渐显示出来。环保人士说，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这次冬奥会对周围环境的破坏，而是俄罗斯专门为了这次索契冬奥会修改了环保方面的法律，利益集团以开发旅游和发展体育为借口，会更容易地在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中兴建设施，谋取商业利益而不违反法律，这将使俄罗斯整个生态环保形势面临严峻挑战。环保人士说，俄罗斯在2018年将主办世界杯足球赛，2019年将在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许多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都将因此再次受到威胁。来自索契附近的克拉斯诺达尔市的环保人士、北高加索生态执勤组织领导人舍夫琴科说，他说，索契冬季奥运会对当地生态的破坏十分巨大，根本无法挽回，现在已经根本不可能把当地的景观重新恢复到奥运会之前的面貌。我们当然也非常清楚，没有人也不可能拆除天然气工业公司在当地建设的滑雪场和其他的设施。我们想说的是，这次索契冬奥会开了个非常不好和可怕的先例。我们现在的目的是想呼吁人们吸取索契的教训，使其他地区的自然环境不再受到破坏，不能因为个别人以办体育项目为借口在国家公园中大兴土木而糟蹋大自然。俄罗斯体育部部长穆德科几天前表示，由于需要拿出很大的力量来筹备其他几个大型国际体育比赛活动，因此俄罗斯最近几年不打算申请主办夏季奥运会，但俄罗斯会全力支持中国主办2022年的冬奥会。与此同时，索契附近的一家法院星期三以破坏公务为名判处当地著名环保人士维基什科3年徒刑。维基什科也是北高加索生态执勤组织的领导人，他曾激烈批评索契冬奥会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当局已在冬奥会开幕前2天把他拘禁。危机时刻的一名同伴去年被迫逃亡国外，目前已在爱沙尼亚申请了政治避难。环保人士舍夫琴科说，除了批评冬奥会的因素之外，危机时刻被判刑还因为他们调查俄罗斯领导人在当地兴建别墅。舍夫琴科说，我们调查了普京在当地建的新官邸，调查了东正教大牧首吉利尔在当地兴建的别墅，我们还评估了总理梅德韦杰夫在当地兴建官邸的计划。而维基什科在索契所属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首脑特卡乔夫的别墅栅栏上书写标语，批评他如同牲口一样糟蹋自然，并拆除了一段栅栏，这些都为法院对维基什科判刑提供了借口。环保人士说，他们曾多次向国际奥委会提出过索契奥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国际奥委会对此置之不理。包括绿色和平组织、世界野生自然基金会在内的多家生态环保组织也呼吁国际奥委会关注维基什科被捕和被判刑的问题，但国际奥委会的回答是，这同体育无关，应由俄罗斯政府解决。绿色和平组织认为，国际奥委会的做法不但让人失望，更同国际奥委会的宪章和奥运精神不符。包括大赦国际、人权观察在内的人权组织也发表声明，谴责对维基什科判刑。俄罗斯官员否认奥运破坏生态，索契市长说，索契几乎成为没有污染的城市，现在能做到污染物的零排放。主管奥运的俄罗斯副总理科扎克说，由于有效的治理，索契目前的空气质量大幅度提高，这要比过去清新好几倍。俄罗斯总理普京说， 国家为索契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了大笔资金。他强调，奥运会结束之后将会继续发展索契，使索契成为旅游和体育中心。但有报道说，俄国政府尚无明确的计划，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如何使用体育场馆。为了兴办旅游中心以及使那些奥运场馆能够继续被利用，俄罗斯还需要为此再投入数十亿美元。环保人士反驳说，各项公布的指标显示索契的空气质量同原来一样没有任何变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伊朗和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加德国的谈判代表正在为定于下个星期二在维也纳举行的下一轮核项目谈判做准备。这次谈判的目标是希望能够达成一项最终协议，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以交换结束对伊朗的国际经济制裁。国际经济制裁已经对美国的经济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的报道。
就在三个月前，在世界大国和伊朗同意达成一项临时的核协议之后，人们满脸微笑，情绪乐观。现在，伊朗总统鲁哈尼借本星期伊斯兰革命35周年之际，他宣布德黑兰的核项目将永远进行下去。鲁哈尼否定了世界大国会对伊朗付诸武力的说法。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同法国总统奥朗德一同进行记者会时，却表现出很镇定。
And we remain absolutely united.
我们在最终的目的上完全团结一致，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如果他们在技术上给我们这些保证的话，就可能达成最终协议，如果他们不能，就不会签协议。
大西洋理事会的伊朗问题专家理查德说，
最大的障碍是双方都满意，他们各自为达成协议都做出足够的让步。
前美国驻伊朗大使勒巴伦对美国之音说，这对德黑兰来说绝非容易之事。
我们需要伊朗做出很多保证，并进行很深入的核查，这些方面的很多要求都是伊朗还没有预料到的。
政策分析人士和前核检察员大卫·奥尔布特在国会作证时说，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建立一定程度的互信，而目前尽管双方已经达成临时协议，但彼此之间仍然是缺乏互信。
过去的成功并不能保证将来的成功，尤其是伊朗会从过去被抓住把柄中吸取教训，学会更好的去隐藏。
这一点正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梅南德斯所担心的。
在我们确保伊朗不再有制造核武器能力之前，我们永远不会满足的。
尽管目前跟伊朗的谈判还在进行当中，梅南德斯和其他议员一直在推动美国对伊朗保持严厉制裁。伊朗外长扎里夫对这些美国议员十分不满，他说，
很遗憾，美国人过去几个月的所作所为并不助于产生信任。
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等美国议员说，伊朗继续追求发展可以被用来运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技术，这证明伊朗没有诚意。
突然有一天，我们醒来后发现他们实验了一个核装置，或者已经证明他们拥有制造核装置的能力。到时候，我们只好祈祷上帝保佑
了。有一些人认为，经济制裁已经重创了伊朗经济，所以双方最终肯定会达成某种协议。政策研究机构捍卫民主基金会的总干事马克·杜波维茨说，
如果鲁哈尼总统想要经济真的有所起色，他就只能回到谈判桌来谈判，满足国际社会的要求。
但是仍然有一些人警告说，对于一个长期以来一直无视国际社会要求的国家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是肯定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今年冬天的天气异常恶劣，刚刚发生了今年最大的降雪，人们希望最后一场暴风雪星期五和星期六在经过美国东部以后会开始春天的来临。数百万人仍然在美国各地挖厚厚的积雪，大雪覆盖了美国东部三分之一的地区，电线被冰压断，有100万人失去了电力供应。这场暴风雪在美国各地造成了至少18人丧生，还包括一名孕妇。暴风雪星期三侵袭了美国的东南部地区，星期四向大西洋沿岸移动，进入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大西洋中部沿岸一些地区的积水超过30公分，联邦政府和很多学校关闭，数千架航班被取消，在首都华盛顿公交车停驶。好，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2个小时以后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奥巴马总统最近在云集了宗教界政治领袖的年度全国祈祷早餐会上说，宗教自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一环，事关美国的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正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奥巴马说，历史表明，维护包括宗教自由在内的人民权利的国家，最终会更加公正、和平和成功。而那些不维护这些权利的国家，则会播下不稳定、暴力和极端主义的苦果。因此，宗教自由事关我们的国家安全。不过，奥巴马总统警告说，在世界各地，宗教自由在受到威胁。他说，我们看到一些政府对宗教信徒们歧视并施加暴力。有时我们看到宗教被扭曲，只因他人种族、信仰以及崇拜方式不同，便以宗教为借口仇视和迫害他人。尽管以信仰的名义伤害他人，只会破坏我们同上帝的关系，但是正如我们最近在中非共和国所看到的，一些新仇旧恨不断触发宗教冲突。奥巴马说，尽管推动包括宗教自由在内的普世人权任重而道远，但美国仍将坚持这一立场。他说，美中两国有大量的经贸关系，两国关系不仅对美中两国，而且对整个世界都特别重要。但是我们在同中国领导人会面时一直强调，只有保障包括基督教徒、西藏的佛教徒和维吾尔穆斯林在内所有人的普世权利，中国才能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潜力。奥巴马说，广而言之，除非所有人的权利都能得到保障，否则任何社会不会成为一个真正成功的社会。他说，无论是巴基斯坦的艾哈迈迪亚穆斯林、伊朗的巴哈伊或埃及的科普特基督徒都是如此。在叙利亚，这意味着确保所有人都享有宗教自由，包括阿拉维派和逊尼派、什叶派和基督徒。奥巴马总统还强调，不能忘记那些目前因信仰而遭受迫害的人，这其中包括了2名美国人，裴俊浩在朝鲜已被关押了15个月，赛义德·亚贝蒂尼牧师在伊朗被监禁了长达近2年。奥巴马说，美国将竭尽全力去设法让裴俊浩获释，并呼吁伊朗政府释放亚巴蒂尼牧师。奥巴马总统承诺，美国将继续捍卫宗教自由，并敦促与会者推动不同宗教信仰之间进行对话，打破周而复始的冲突和建立真正和平。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